来书十一章，我们继续讲在信心里的人，或者在信里的人哈。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以诺在信里面被接去。他，我想因着信被接去，你又会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是他想要被接去，然后用一种东西，就是信心，让他能够被接去。这样理解就是我说的那个遗憾的地方，就是仍然把信心当作一个雨伞一样的东西，是一个我们有的时候用有的时候不用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应该是随时随地任何一个状况都在信心里面比较好。以诺，各位，在圣经里面两个没有死的人，一个就是以诺，一个就是以利亚，这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哈。那以诺呢，是他与主同行，在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亚当的后裔里面，除了该隐的以外，那个亚伯没有嘛，死掉了，然后就是赛特的后裔呢，里面有以诺，其他的啊，他的其他的这个宗族里面的人都是生儿养女，然后活了多久，都是八九百岁。那我们也没有说活八九百岁一定不好，但是即使是上帝的这个比较近前的后裔，就是赛特的后裔里面，也只有讲他生儿养女，就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人活着八百岁、九百岁、一千岁，甚至九万岁，如果也就是不断生儿养女，我觉得我都不想活到那么久，就是不断的这样重复哈。但是我们如果在生活里面如果是与主同行的，那就非常好，那就是以诺的一个特点哈。在第五章的二十一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然后他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各位，我们有的时候有小孩了，有家庭了，有工作，我们就比较分心了，不能专心服侍主了。可是有的时候有了小孩了，有了家庭了，我们对主的爱有更多的体会和付出。所以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年龄任何一个状态都可以更多的爱主信主，也可以更远离主。这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他生儿养女，他是与主同行的。那这一点有一点重要，因为底下就会讲到挪亚那个时代人也是生儿养女，耕种盖造，这个不是坏事，但你在这些事里面忘记了上帝，那就很遗憾了。各位弟兄姐妹，尤其我们这里有一些年轻的，有的时候你们讲一些话也许不敢给大人或传道人听，哎呀我去逛街啦什么，其实那没有什么不好啊，都很好，逛街啊买东西，大人也是一样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吃喝嫁娶耕种盖造都不是坏的事。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凡事享受主、荣耀主、信靠主来生活，活在圣灵中，活在基督里，活在信里面。那以诺是活在信里面，只是在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他活在信里面呢，他活得并不长，365岁，那么不是365天，365岁，比起当时的人差不多只有不到，差不多就三分之一的时间，比三分之一多一些。可是他与主同行，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我听到的一些很比较诗一般的故事，就是他与主同行，后来神就有一天跟他说，你干脆不要回家吧，就跟我一起走走走，就没有回去了。可是圣经第一个这方面有点像离家出走，不太好，不大负责。他在世上一定有他的工作，他需要尽那个责任。圣经不是说他与主同行，然后走走走神就不要他回家了，而是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拿走了。这个描述的方式很特别哈。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在世界上了。我想也可能从那个时候来看，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恐怕是越来越难生活了，因为到后来到挪亚的时候，就是地上罪恶很多，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那么以诺呢， 被神取走了，也有点像这义人的死亡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啊。神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见证主，不管借着生儿养女或者工作盖造，神让我们在世上，我们见证主，不管是退休或工作，神不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习了世上劳苦，或生或死都很好。而基督徒要学习，我们在每件事上是活在信心里面，我们不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不是靠着肉体来生活的。对不起啊，以诺被接去了，被上帝接去了，他不至于见死，他没有看到死亡这个东西。死亡对基督徒虽然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死亡是一个进到跟主有永远美好交通、永远美好安息境界，所以我们进入死亡并不会害怕。所以圣经里也很多时候讲，圣徒的死亡就是我们进入安息，我们并不害怕。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入死亡是一个很平安的，不是到地狱里去的，是到天堂里去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活着的时候就跟主同行，否则你会怕死的。你活着的时候不知道死了以后那个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你一定会害怕的。你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我死了以后会怎么生活，你活着的时候就在信心里活，那就非常的好。那么当以诺被接去了以后，就是他为什么要加一句话，看起来这句话很多余啊。他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他没有碰到死亡那件事。虽然我们不怕死，但是对没有认识主的人还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就算我们认识主，我们经历那个事情，我们看到也会觉得很可怕。他为什么要接？他被主接去，好，那个是他没有见到死亡。为什么要加一句话，人也找不着他？为什么要说人找不着他？各位，人死了以后你还找得到他？为什么他要加一句找不着他？我觉得这个作者有意要把这两个没有见到死的人一起来对比。就是我说了，以诺和以利亚这两个人都没有见死的，两个人都是被主接去的。以利亚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有火车火马把以利亚以利沙隔开，然后以利亚是趁旋风升天去了。他升天去了以后，那些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他说我们这里有50个壮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以利沙要找以利亚要用壮士，你今天找人要用侦探嘛，或者找人要眼明手快嘛，大概是要花很多力气，就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谷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去找，但他们再三催他难以推辞，就去说那你们打发人去吧。结果50个壮士找了3天没有找着，就是以利亚被接升天，有人不服气，觉得他一定没有升天，一定是或者是升了以后上帝很累了又把他丢下来了。你这是刚讲的嘛，本来接到上面，但是那火箭带动力不够了，就把他丢下来了，然后我可以去找他，就没有找到。结果以利沙说你怎么都不会找到他的，我们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跟以利沙一样，跟以利亚一样，我们跟以诺一样，没有人会找到我们。我想没有人会找到我们，就是我们是在主很平安的地方。也要让人知道，就是人死了以后不管是好或坏，好就是我们这些信主人到很好的地方，坏就是不信主人到很坏的地方。不管好或坏，各位注意一点，人死了不会回来的，你千万不要有那种观念，人死了会变鬼回来，不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祭祖这些活动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在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里讲得很清楚，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我们基督徒讲孝道就是活着的时候孝顺， 死了再做这些事不会影响到的。这是圣经很清楚讲的哈，我们非常强烈的希望，这个就是要我们每天把握住你现在的生活是在信心里，好叫有一天你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或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不是害怕的，这个世界上人也不会再找到你，也就是不会再给你麻烦了。这句话也跟前面的有一点可以做对比，我们信的人一方面我们一直活在世上，什么叫一直活在世上呢？我们当被主接去了，但是就像亚伯一样，虽然死了却一直对这个世界就做见证说话。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像以诺一样，我们被接去以后人就再找不到我们了，就我们再不会受到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影响了。如果要见面，将来在天上，不管是我们仍然借着信心在说话，或者是人都不能再找到我们，对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正面的事。我们不管在世，我们不管离世，都好得无比哈。你要被主接去到好得无比的地方，你要被接去以先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各位，信耶稣啊，跟耶稣再来的情形一样，你不要等到说我死了以后再信，你一旦死了那机会就过去了，你一定要在死以前，一定要被接以先已经得到神喜悦你的名证，神真是喜欢你。各位姐妹，教你一招，你怎么知道那个男生喜欢你啊？哎呀，你说你真的很想知道，就是他一天到晚跟你在一起啊。神喜悦以诺的名证就是神一天到晚，以诺一天到晚跟他同行。其实姐妹不必问，你怎么知道那个男生喜不喜欢你？你问这个，我起码知道你很喜欢他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喜不喜悦我们？你从一件事就知道你喜悦不喜悦神。你喜欢神，喜欢神就是活在信心中，就是喜欢神，就是因着我们上午讲的，因着神的启示，因着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工作，你知道神真是好，神对我真是好，神真是有恩典的神，神真是把恩典赐给我。好，让我们得到神喜悦我们的名证，就是我们生活中真是喜欢上帝。我也是觉得我信耶稣哈，服侍上帝，是这句话蒙恩了，是越服侍越甘甜。也就是我曾经服侍主并不甘甜，就是就像我们上午讲的，像该隐那样的侍奉，该隐那样的献祭，心中没有信，只有苦读，只有不满，只有哎呀，我也没办法，我只好服侍你。服侍耶和华觉得很苦，服侍耶和华很多怨。各位，有的时候不能不如此，譬如说像约伯那种状况的时候一定会这个样子，但即使是那个样子，我们还是会像约伯一样，不是那么苦，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还是能说这样的话哈。就是你将来，甚至有人这样讲，天主教这样讲，天主教的 Aquinas 这样讲哈，也有道理了，但是我觉得不是完全正确。他说将来我们在天上不需要信心了，因为已经都面对面见面了，不需要有信心，信心就是看不到的时候需要的。他如果把信心纯粹了解成一种对上帝之的认识，那是可以这样了解的，我们将来不需要信心了，因为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他了。但是信心不是只有对上帝的一种认识，信心也是一种依靠。如果是依靠的话，那么我们在天上不但信心不会少，会更多，更依靠上帝。我们在天上更全然的依靠神哈，而且是喜悦的依靠神。我们上帝喜不喜欢我们，决定你很容易知道，就是你喜不喜欢上帝。你很喜欢上帝，神真是好，神真是有恩典，那就是你知道你活在信心中，你知道神对你真好，这就是神喜悦你的名证。这就是第六节接下去讲的，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用我刚刚讲的就是，人如果不喜欢神，神就不喜欢他。你是很喜欢神，神就很喜欢你。对了，我们知道人间这样讲不一定对哈，人间有的时候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姐妹那么喜欢问，那个男生是不是喜欢我，就是怕这一点。哎呦，我喜欢半天，人本姑娘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亏吃大了哈。各位，如果你喜悦神，神一定喜悦你。如果不是神仙白白的喜悦你，你不会去喜欢他的。如果不是神仙爱你，你不会去爱他的。如果不是神仙认识你，你不会认识他的。一切的美好是神仙在我们身上工作，但神的工作呢，就一定会有结果，我们就产生信心。所以下面这句话，我们希伯来书大家最熟的就是这句话，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不但你需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讲这个话呢，其实就是雅各书里的话。雅各书说我们要信，然后说如果你的信心是跟魔鬼一样的话，那有什么用呢？魔鬼也信，而且是惊慌的，就是他信上帝，他也许信三位一体，他也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他都信这些，但他绝对不能信这位上帝是善良的，这位上帝是美好的，这位上帝对他真是好的，他不会。所以我们不要有魔鬼那种信心，知道一大堆东西，却不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神对我们很好。我们知道神对我们很好，因为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圣灵给我们这样的确据，我们知道他会赏赐我们的，他会给我们恩典的。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恩待我们，何况我们跟他已经和好了，那么我们得到的恩典岂不是更多更丰富吗？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靠他的血得称为义，我们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了。我们做仇敌的时候都能跟神和好，都能借着神的儿子跟神和好，和好了以后更要借着他的身得生，他的身而得生了。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是美上加美，好上加好的。各位，我们不是悲观的人，我们不是消极的人，我们信仰不是不会变的人，我们的信仰是越来越扎根于主，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是好的，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不断到神那里，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神赏赐寻求他的人，那个赏赐就是你去寻求神，神一定会给你恩典。那这是麻烦了哈。我们通常的特点，人的特点就是不会寻求神。台湾人第一寻求的就是钱，非常爱钱；第二寻求的就是健康，我们非常希望健康，这都不是坏事啊。然后女孩子不太寻求健康，女孩子寻求美，对吧？那么男生寻求身体健壮，然后寻求聪明，好的，我们寻求钱，寻求美，我们寻求知识，我们寻求权力，我们寻求就是我们想要，我们渴望，我们盼望这些东西，这都不是坏事。但这些东西呢，如果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就很不好了。我们不一定寻得到它，就算寻到了，我们也会把它误用错用，就那是一个偶像，包括知识、美丽等等。各位，人在罪恶里面，人不会，人会寻求其他好的、坏的各样东西，但是不会寻求上帝。人只有被上帝找到了，就像那迷失的羊被上帝找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的圣灵、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工作了，我们才会开始去寻求神。也就是我们被上帝爱了，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个该做的事，我们就会去爱上帝了，我们就会去想要神了。当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人在寻求其他一切东西的时候，包括寻求性的满足，包括寻求知识上权力上的满足，包括寻求各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在寻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在寻求上帝，只是人在罪恶中就把别的偶像来代替上帝了。其实那都我们疯狂的在寻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包括好的东西啊，自由平等博爱等等，那个都是在寻求偶像啊。好，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会开始去寻求神，人就会在寻求神里面也得到满足。各位，这是世界没有的，世界你寻求不一定寻得到，寻到了也不会有长期的满足，我们寻求神一定寻得到，而且我们寻到了会满足，而且我们满足了会继续寻。各位，这也是麻烦的事情，人间最好的代表也是寻求爱情，尤其男女结婚的时候都是非常渴慕对方啊，天天想要在一起，等到结婚了以后，各位你也知道结果怎么样，天天厌恶对方嘛，就是很麻烦。当然我们靠着上帝，我们还是能够越来越喜悦对方的。神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心因为信靠他，我们得到满足，满足了以后继续寻求，寻求了以后继续满足，满足以后继续会寻求。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是很积极很活泼的，将来在天上也是，就绝对不会有个情形就是我们厌烦，我们对神不会厌烦，神对我们不会厌烦，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好。你把这个再扩大一点的讲，就是各位你寻求别的东西，包括我们说吃的也是寻到了，总有一段时间满足了，然后就厌烦了，对不对？你吃饱了就不想再吃了嘛。可是我们对上帝不会有这种情形，我们总是继续寻求，继续渴慕，继续得到。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让我们去在主里面得到一切好处。这些各位，其实你们今天下午也算是这样，今天下午来这里我是什么瘦身讲座吗？不是。我是什么但以理读书法讲座吗？也不是。其实没有什么，我讲的就是我们一起来认识上帝，借着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话。可是居然各位也愿意在吃饱饭不是没事干很想睡觉的时候居然来，这真是主的恩典，我非常感恩哈。让神这句话就应验在我们身上，他赏赐今天下午寻求他的人。好，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其实他没有讲神啊，打点了，就是既蒙指示，就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好，信我们都看到跟未见的事情有关系，看不到的事情。那么神指示挪亚未见的事情是什么事呢？不但是这件事好像有点特别，这件事让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其实动敬畏心把它翻得再容易了解一点，就是动了惧怕的心。神对他的指示叫挪亚害怕，然后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而且定了那世代的罪，然后自己又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挪亚在信心里面，信心都是来自神的工作，我们一开始就讲了，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的。神对挪亚，对我们，对这些有信心，或者对我们这些在信心里面的人，让我们能够有圣灵，有信心，对神的慈爱和怜悯有认识，使我们认识神，使我们亲近神，使我们仰赖神，神就指示他未见的事情。未见的事你可以指神自己，未见的事可以指神要给人的恩典和慈爱，但是未见的事在挪亚身上也包括 一个很可怕的事，甚至主要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那件事是未见的，因为在挪亚那个时代没有这种事，在挪亚那个时代没有下大雨这种事。可是挪亚就听到上帝指示说，我会下很大很大的雨，那个雨大到会把整个的地球都淹没了。那么你要相信，那么你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你信你就要去做一只方舟。挪亚就要把他的青春，不是青春，把他的人生从人来看好像完全浪费了。他不是在做一些世人觉得很有价值的事，他做一个世人会觉得一点都没有用的事，就做一个方舟。为什么这是一点都没有用的事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需要用到方舟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下过雨，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哈。如果我们照前面一点的话，那个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还有讲到说，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那也许降了，也许没有降，也许没有降雨是一个有其他意义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之后，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下过像挪亚那个时候那么大的雨，没有这个事。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事？上帝讲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听到会怎么样？哈哈大笑，胡说八道。就跟我们现在讲世界会有一天结束，会被火烧掉，哈哈哈哈，神经病。这个是彼得后书有讲的，彼得后书有讲那些爱讥诮的人，他们听到我们讲到说会有世界末日，主会来审判，他们就笑我们。这是彼得后书第三章。那个你要知道，第三章第三节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哪里有这个事？主要降临，在火中降临，哪里呢？我们看这几千年来，这几万年来，或者这几百万年来，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是一样的。他们是故意忘记神的命令，他们故意忘记神从曾如何借着水，然后那个世界被水没灭掉了，然后有一天神也会借着火，那是第十节，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去。他们故意忘记，神不是没有给他们启示。哈哈哈，当时挪亚的时候也是大家哈哈哈，哪有这种事情。挪亚和他一家八口在那个时代就是100年或者120年，一个就做方舟，一个就传义道，可是都没有人信。哎，传了100年或120年，八个人传，他们都是很聪明人，他们能够建那么大的一艘铁达尼号，那么大的一艘方舟，而且没有沉下去。可是当时的人没有一个人信，一个都没有。哎，神跟他们，神告诉了挪亚，神对挪亚讲，这个是在创世纪第六章，人凡有血气的，他的尽头已经来到。其实这尽头已经来到还有100年了，只是神在警告他们就是了。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其实他们有做多少恶事我们也没看到，他们还不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他们的事情就是吃喝嫁娶工作该造，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人的儿子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这不管是什么样，看从人来看也没什么不好，因为生下也是一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各位，但是人不敬畏上帝，吃喝嫁娶工作该造就有问题。人如果敬畏上帝，做什么都是好的，人不敬畏上帝，最后就是强暴，最后就是败坏。挪亚 见方舟，其实那个方舟就是一个见证，见证挪亚所讲的话。所以这里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大概就是神让他看到整个地上淹死的人多么可怕，看到这个可怕，他动了敬畏的心，他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去做，预备一只方舟。从人来看，哦，真是浪费了你的青春，哇，如果你不去建方舟，以你这么聪明，开一个游艇公司，不知道可以卖多少游艇呢。各位，那个时候最少还是有大海嘛，哈，挪亚可以说以他这么聪明的人，建个一千只一万只游艇，一只赚个一百万，哇，他真是好享受，天天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了。各位，到底人活着干嘛的呢？建方舟传神的道，虽然天天被人家笑，人家说哪里会下什么雨，有什么要躲的，挪亚蒙神指示啊，就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方舟啊。神叫挪亚建方舟，建了一百年或一百二十年。各位，但是什么时候世界会末日来到呢？就跟主耶稣讲的一样，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神一直没有讲，方舟建好了应该就世界末日到了吗？也没有，方舟建好了以后，神要挪亚用七天的时间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是一对一对的带进去，或七对七对带进去。这也是一个见证，就是这个世界灭绝前有七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个世界灭绝前一百或一百二十年有个现象，就是挪亚建了一个方舟，那大家不理嘛。然后到了这七天，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全世界动物七对七对的或一对一对的，就在挪亚的带领之下进到了方舟去了。这通通都进去了以后，各样东西各从其类进去了以后，在创世纪七章十六节，通通进去以后，挪亚也进去以后，方舟的门就被耶和华关起来了，那不是挪亚自己关的。神有一天要把救恩的门对这个世界完全的关闭，当神的儿女每个人都平安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任何人要，没有希望这个世界毁灭的，我们没有这种自私的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真是也是有见证的人，我们是被保守的。在彼得前书也用这也讲到这件事情，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对，应该是第三章第二十节，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然后这跟洗礼又连在一起。那么我们也进到这个方舟里，也得到拯救。我们现在也是有信心。我们现在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就好像建造方舟。我们建造教会，一方面是自己能够多多的能够传道，能够把神的工作做得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带领人归主，这样我们全家得救，这样那个世代人就被定罪。为什么那个世代人被定罪？因为挪亚不断的传道，传道是希望他们要被拯救，但是他们听了道而拒绝，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被定罪，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说他们为什么拒绝。我们很难相信这个事，都没有看过下这么大雨，上帝您叫我们相信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挪亚有跟你们讲啊，挪亚像一个疯子吗？挪亚像一个不正常的人吗？挪亚会定那世代的人的罪。各位，我一点都不想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也必须强调这一点。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这个社区的人 我们每年圣诞节，每次开布道会，每天看到他们，跟他们打个招呼，欢迎他们来教会里面，请他们信耶稣，他们如果不信的话，将来在审判，他们要下地狱，定他们罪就是我们。你说，哎呦，那我不好意思去，上帝不会叫你去，上帝只是会把我们当年请他们到教会的事再显在他们面前。当年有没有人跟你讲过？啊，有啊，就是那举光教会的谁谁谁啊，那个我的大学同学啊，我的邻居啊，不管是男女老少，你觉得他讲的话可信不可信？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吗？他天天在骗人吗？没有哎，他很老实哎，他做事也很好哎。他跟你讲耶稣的时候是在开玩笑的吗？说哎呀，骗你的啦，哦，是这样吗？他跟你讲的时候是不是很用心的、很诚恳的跟你讲？各位，我们今天越诚恳、越用心、越努力传福音，我们应该如此。但那不信的，将来就被我们这个话定罪了。不是我们故意要定他的罪，将来上帝称我们为义，也是因为我们在别人不信的时候，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能够信。各位，这个世代被定罪时，耶稣还讲过很多，尼尼微城的人也会定人的罪，南方女王也会定人的罪，我想这里挪亚也定了人的罪，以诺也定了人的罪。我们不想定人的罪，但是神要控告那些不肯听福音的人，他是我们是见证。好，但是我们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这个从信而来的义，再一次我完全觉得跟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一致的，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行为。你说挪亚有行为，就是包括建方舟，包括传道，对，那个行为不能救他，因为那行为也没有什么好，不够完全，但是那个行为反映出对上帝的信心，那就美好了。好，下面我们就更熟悉了，亚伯拉罕因着信，亚伯拉罕在信心中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这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那个约书亚把众民叫来，然后跟他们讲，在24章第2节，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你们的列祖侍奉其他的神，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生在罪恶里，不认识上帝，我们活在罪恶里，不认识上帝。可是神有恩典和怜悯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从大河那边，把我们从那个可能文明很好，各方面都很好的地方，但是不认识上帝的地方，我们会被带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我们得为业的地方。这个模式也一直到今天都有。我们不是身体离开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而是我们的心离开世界到上帝那里。任何一个信耶稣人都是这样，包括你我。好，神把亚伯拉罕带来了，这我们同样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带法。这个事情在创世纪里的记载就是在创世纪第11章了。那么神呼召，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呼召，但是神就是呼召了亚伯拉罕，叫他说你要离开本族父家，到我要赐你得为业的地方。创世纪11章没有多讲了，12章第1节就开始讲了，那就是呼召，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的，就是上帝借着诗歌也好，福音单章也好，好消息频道也好，电视节目也好，或者在教会听到也好，教会的诗歌也好，借着这一切的东西，上帝对你爱的呼唤临到你了，他跟你讲，康来昌，我很爱你， 请你跟随我。康爱昌，我很爱你，我要把一切的美好给你，请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一定要完全相信我，那叫离开本地本族附家。各位，我们并不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但是那个相信上帝有一种那个含义，那个含义是上帝将是我的一切，上帝就是我的一切，所以好像连本地本族附家都要离开。我会叫你成为大国，我会赐福给你，我会叫你的名为大，我会使你叫别人得福。各位，我不知道你怎么信的，我也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信的。今天我有一栋房子，上帝说把它丢掉。今天我有一块地，上帝说把它丢掉。我哪里会丢掉？上帝说丢掉，因为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地方。那我会说，等我拿到新的地方，这块再丢掉，比较一下，觉得比较好再说。我们不可能比较到天堂跟地上比较了一下。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接受上帝的话，而我们当中所有真的得救的人，我们都做了这个事，我们都离开本地本族附家。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因着信，在信心当中，在圣灵当中，在神的恩典当中，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遵命出去去上帝要带他去的地方。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当然他知道他的方向了，但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他不知道他会碰到什么事，他不知道他会碰到那么多的艰难，他不知道他跟他的太太会碰到那么多艰难，会有那么多人欺负他，他也不知道他后来变成那么大的一个财主。各位，我们也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带领我们，是多富裕或多贫穷不重要，我们都知道上帝会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带到永生，而且这个永生不是将来在天上才开始的，是现在在地上，在教会里就有的。因为亚伯拉罕去的迦南地并不在天上，虽然那是预表，但是那也是真实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又何尝知道我们会碰到那样这样的事。我们当中的刚刚信主的人，也许在这里来听课的人不会当刚刚信主了，大概都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年日了，但是即使有点年日了，我也可以跟你讲，你不知道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是多么好。也当然也会有我不知道上帝会预备给我的折磨会有这么多，但是总的都是美好的。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在信心中，他因着信，他在信仰当中，他在对神的信，他在基督里，他在圣灵里，因信心跟圣灵跟在基督里其实有的时候可以画等号的，你不了解，你借着把它画等号，也许就可以更加明白。他在信心中间做客，各位，你在信心当中做主，你在信心当中做客，你在信心当中征战，你在信心当中迷惑，你在信心当中彷徨，你在信心当中犹豫不决。各位，在信心当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状况。当然我们越有信心，我们总是越能够积极。他在信心当中，在应许之地做客，这个在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也有讲，他神把他带到那个应许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在应许的地方连寸土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上帝好像是在违反自己的话，好像开他自己仆人的玩笑，开得很厉害。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承受不起这个玩笑，不信主人都笑死我们了。使徒行传第七章，他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搬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在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节，在这地方，就是上帝应许给他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神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各位，亚伯拉罕有好几次的机会，跟后面有讲到，他们如果要回去，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我们不回去。他们可以回去，他们却不回去。各位，你可以不信耶稣，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不信耶稣。那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事实上，那条路到今天都有。米索波大米两河流域，就是现在伊拉克，是世界的文明中心，在当时很多的路去那里。那时候还没有罗马，所以不会讲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条条道路回家乡是真的。各位，你今天要回到不信主的地方也还有机会。你说我信耶稣信得很辛苦，也还有机会回去不信。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要回去，他们可以回去，他们也多次想回去。但是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不会想回去，我们只想更多快一点到主的家乡去，我们只想更快一点，更积极的能够把人更多的带到主那里去。好，这里你也请你不要搞错了哈，我们也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回我们的老家啊，我不回去看看了，我已经是死掉了，我跟我爸爸妈妈已经辞别了哈，我们没有来往了哈，不是这样。各位，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回去的时候，事实上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的行程有一段时间被耽误了，就他父亲病了，他显然是要照顾他父亲。好，不过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在应许之地做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九节，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信心当中，神给他的地方，他却是一个客人。他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居住帐篷当然是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所以是居住帐篷。但是居住帐篷的那个民族特别有一种漂泊感，就是游牧民族，蒙古人就是这个游牧民族，没有家的感觉，因为哪个地方有水草就到哪个地方去，水草吃完了就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形式呢，有一点形容基督徒了。我们倒不是基督徒到哪一天东西吃完了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好像闻香队一样，哪一个教会的爱言比较好吃，我们去那样。那如果是那样，我来你们这里可能性很高的，因为你们做得非常好。各位，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游牧民族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基督徒就是农业民族，相对的就是住在一个地方不会搬，甚至几千年不会搬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各位，不管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都可以表达出对上帝的信仰。游牧民族到处就是上帝云柱火柱引我们到哪里，哪个地方可以生存，我们就到哪里生存。在异地，即使到了迦南地，也因为饥荒，也因为当地的人的友善与否，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帐篷一样。居住帐篷什么意思？帐篷随时一拆就到下面一站去了。亚伯拉罕是这样，他的儿子也是一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我们同有一个应许，不要说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了，不要说摩西大卫了，不要说以利亚以赛亚了，就不要说旧约的人物了，经新约的人物，斯蒂凡、保罗、耶稣和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应许，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都要合而为一，这是同样的应许。我们也同样在做客人。各位注意，在讲我们都是客人，表示这是不是长存的家，我们不眷恋这个世界。但是圣经上也有讲到，我们已经不再是客人了，我们有家了。这个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有讲，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各位，我们不是孤儿哦，你是有家的。从一个角度，我们没有家，因为即使是教会，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总是在做客，我们总是寻水草而栖。各位，可能过两年你出去，我们这里一些年轻人，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别的地方读书，可能你要嫁到别的地方，娶到别的地方，这都有可能。一方面我们在世上没有家，还是客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有主的教会，你融入那个教会，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家。而那个地方是你的家，你童年的教会也未必不是你的家。就是这些，这个是家，是我们是一家的人，这个一家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处处无家，又处处家。我们是不是没有悲情的？我们没有悲情，我们有的是喜悦。但是艰难，我们承认我们有。我们居住帐篷，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一样等候这个应许。等候什么应许呢？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啊，这的确又是两个文明的比较了。游牧民族没有城的，游牧民族只有帐篷。好像说以色列人他们等候一座城，这好像什么？这已经从亚伯拉罕变成摩西了，转成摩西的时代。摩西的时代，那么或者说摩西的约书亚的时代，他们就想等候一座城了，他们要结束游牧民族的生活了。当你进到迦南地，就结束游牧民族的生活，你就要进入到城里了。那个城虽然迦南很多的城，但是有一个最有名的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当你进到耶路撒冷，你就好像进到神的城里。进到神的城又有一个字了，神的城和神的国也差不多是画等号的。就在当时，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念政治学的时候也有谈到，亚里士多德讲到城邦政治 City State， 一个城就是一个国，神的城就是神的国，耶路撒冷是神的城，耶路撒冷也是神的国。那么这个城跟帐篷相对，帐篷无根无基，一拆就走。我们在其中会过生活的，而且我们到今天也在过帐篷的生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过一个城的生活，有根有基，不再搬，被保护，有平安。就是帐篷的生活表示我们随时跟随主，有城的生活表示我们随时有平安，两个都是正面的。我们基督徒这两种状况都有。比较好像多一点的是我们将来是到城里面，不是住帐篷。但是各位，即使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有这个城的观念，我们应该也有帐篷的观念。就是将来在永恒里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是常常这个星球住一住，那个星球住一住，要不然也会很无聊的嘛。哈，但是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们就不知道了哈。总之我们不是在住在沙漠里面天天搬家了，我们在等候神把一座城给我们。这有点奇怪，等候那座城。哎，各位，城又不是一个女生，虽然圣经的确把城形容过女生，在以赛亚书特别讲锡安的女子，耶路撒冷的女子，锡安和耶路撒冷都是指着耶路撒冷那个城。哎，城怎么你等候她过来？城好像一个女生要过来，城应该是你过去嘛。她为什么说等候那座城，好像那座城要过来一样？因为这座城的确是神要把它修好了，建好了，然后要把这个城好像送给你。这个希腊神话故事也有，就是有一座城好像做好了以后要看要送给谁一样，那个城是雅典城，不过我们不讲那个故事了。 我们今天哪有那么有钱，今天你碰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也不会送你一座城，今天很有钱的人会送你一栋房子了，今天没有那么有钱的人会送你一栋厨房了，今天再缺少一点钱的人会送你一块地砖了。我看现在台北市有些房子真是一块地砖我们都不一定买得起。好，不过他在这里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一座城，要送给我们，要让我们进去住。所以不是你在要进一个城，而是神要把这个城给你住。亚伯拉罕在等候那座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经营建造的这个城呢，实在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房子的广告，对不对？房子的广告常常不是建造而已，对不对？还有这个本大楼是现代旅店经营方式，这有什么保全呐、啊？有什么？社教馆呐、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各位，上帝不是建了一座城给我们进去住，上帝还在其中经营这个城。你当然马上想到是，就城就教会来讲，这是教会；就神的国来讲，这是神的国。啊，我们进到一个城，我们进到一个非常好的、最好的一个居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我不知道台北市的那个酒店经营管理的那个大楼会不会到以后不但是里面有什么 SPA 啊，有什么花园呐、啊，有什么娱乐中心啊，有保全呐、啊，而且还有巴士带你去逛街啊，然后可能一年还有两次巴士带你去阳明山呐、啊、等等。各位，教会也是这样，不要把这个话想的。好，跟我刚刚讲的差太远了。我们生活中，我相信我们也有啊，全教会一起去郊游啊。因为神如此经营这个城，神如此经营这个教会，神如此经营这个国家，就是神的儿女所居住、所生活、所聚集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说是教会，有的说是家，有的说是城，有的时候说是国。那么这旧约里就有讲到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所以奥古斯丁在讲教会的时候，就用上帝之城来描述。上帝之城，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城，上帝的家，上帝的子民，上帝的产业，上帝的地。这每一个圣经都形容过，那每一个上帝的地是产业，上帝的城是一个保护我们的地方，而且是荣耀的哈。各位，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比较没有这一种感觉，不过现在慢慢有了。各位，如果你去欧洲去，你就有这种感觉了。一个城有很大的荣耀，你下飞机或你观光看，哇，这个城建筑物好漂亮哦！这个城这个建筑物，最有名的应该就罗马了。其实欧洲很多城都是这样。哦，那个鹅卵石所铺的地，哦，这里在公元几千一千多少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战争，什么时候有过什么样的事。而柏林这座城，即使这么现代的城，这座城曾经有柏林围墙垮过。我们中国就缺少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古城每次战争的时候一把火都烧掉，没有什么留下来可以看的。那么西方历史比较短一点，或者起码欧洲短一点，然后很多都是石头做的，然后也没有那么每次打仗一定要把人家的城都烧掉，所以还可以看到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很多城，也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各位，那棒的地方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古迹，甚至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小吃啊，而是什么？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这个城里面素质最好的，所以人家大陆来的最喜欢的台湾的，不一定是小吃，不一定是乐坛，而是台湾的百姓很友善礼貌。神的城也是这样。 神的城的美好不是耶路撒冷的黄金街碧玉城，神的城的美好是这个城、这个家、这个产业、这土地上的子民，就是我们。神的经营建造就是我们这些人被经营建造起来。好，从亚伯拉罕开始，虽然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是客人，但他活在信心当中，他和他的儿女都在那个城里面要享受，也成为那个城的一部分。各位，我们进到神的城里面，我们也成为神的城，就如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也成为神的国。我们进到，我们看到，我们成为。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在信心中。各位，这里对不起，我们中文的翻译就不容易看对了哈。原文的意思其实主题从第八节开始，那个主词一直都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信心中蒙召，亚伯拉罕在信心中做客，亚伯拉罕在信心中等候，亚伯拉罕在信心中，十一节，使撒拉能怀孕。这是我们中文没有表达出来的。我们中文的翻译就会有一个误解，以为是撒拉有信心。各位，撒拉应该也有他的信心，不过在这里呢，他表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使撒拉能怀孕，使以撒雅各也能同盟应许。就是亚伯拉，在希伯来书的写法里面有一个我们华人不太用的观念，就是圣约的观念，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以至于亚伯拉罕全家都在这个约的享受当中，以至于他的儿女、他的妻子都在这个约里面。我们中国华人教会比较不讲这个约，因为普遍我们要说信仰是自己的事情，这个没有错了。但是信仰固然是自己的事，但信仰也一定会跟你的包括肉身的家庭有一些影响的。啊，撒拉她能怀孕，因为她以为那应许她的是可信的。这个她是指亚伯拉罕，不是指撒拉哈。就亚伯拉罕在信心中使撒拉居然也能够怀孕，这个到底上帝是怎么做的哈？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八章那里有看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那个怀孕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们夫妻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这个就使这个仿佛已死的人，下面讲已死人生出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在罗马书第四章也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哈。那我们要以应许我们的为可信的，我们要以那对我们说话的上帝为可信的，他对我们说话，圣灵让我们坚信，或者说这是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这个话为我们成为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将来还要来接我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都是可信的。所以挪亚也觉得这是可信的，以诺也觉得是可信的，亚伯也觉得是可信的。因着这可信的，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成就，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行为没有什么，行为不能叫我们称义。你看亚伯做了什么事呢？亚伯没有做什么事，他甚至被杀掉了。你看以诺做了什么事呢？以诺没有做什么事，他只有与神同行。你看挪亚做了什么事？挪亚没有做任何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挪亚只是让他全家得救，但是他们因着有信心就有永恒的恩典，而且这个信心也让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反映他们真是有信心。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只有做客，但是他的信心有行为，他的信心让撒拉能够生出子孙，不但让撒拉能生出子孙，他自己生出许多的子孙。这里表面上当然也是指着以色列这个支派了，十二节。不过这里更重要的指的绝对不是指以色列 肉身这个支派，或者是以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这是指着我们所有有信心的人，就是基督徒。这些人都是存着信死的，这些人都是在信心中死的。我们在信心中生，我们也在信心中死。不要以为在信心中不会死，在信心中会，我们刚刚有讲会失败，会得胜，会彷徨，会坚定，会犹豫，会果决。哦，我们很难过的一句话哦，这些人存着信心死，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到底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相对的也得着了，在33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我们在信心中我们能得到应许，但是我们在信心中又还不能得到完全的应许。39节也讲的，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要得着完全的应许，这些人非等着耶稣来。我们这些人要等得着完全的应许，非等着耶稣再来。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只要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呢？我们得到了，但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得到了，我们得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没有完全得到。我们仍然会死，我们仍然有遗憾，但是我们的遗憾，我们存着信而死。我们不绝望，我们仍然看见，不管我们几岁，不管我们站，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远处，这远处不管还有10年，还有10万年，还有10里，还有10亿里，那都是小事情。我们从远处就是现在还没有，上帝应许我们那个无罪的生活，全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我们现在已经略略得到，却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在信心中死亡，我们在信心中睡了，我们在信心中承认是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信心中又承认自己是神家里的人，不再做客旅，也不再做寄居。记得我们刚引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就表示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承认我有更美好的东西在迎接我。说这样话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亚伯。我们虽然死了人就说话，我们虽然被杀死了我们人就说话，我们虽然被这个世界拒绝了我们人就说话。我们说什么话？我们说话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家怎么样是找的呢？家是要回去的嘛。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家乡的观念了，现在真是更是四海为家了，因为现在迁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自己要找个家，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来的地方。我们原来从哪里来？我们不是从父母的肚子里来，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我们唯有回到上帝那里去，就好像诗篇90篇，耶和华，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做我们的家乡，你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永远的居所。我们的家乡，我们只有在那里，我们讲话才听得懂，才讲得出来，因为同样是家乡话，我们说这样的话是要讲一个家乡。各位，你们不知道，现在也大概没有了。我们以前在卷区的，我不是在卷区啊，但是我知道，在卷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家乡话，还有呢，家乡菜啊，各位刚刚才吃过嘛哈。现在大家都混了，都现在都吃台湾小吃了。不过我对我们想到家乡菜、家乡话，在这里我要讲的可不是家乡菜，可不是江苏或湖北菜哦，讲的是天上的菜。你现在还没吃到，也吃到了。每次在圣餐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体会到的。不仅家乡的菜、家乡的话，你也要想到另外一个回家的人，就是浪子回到家里。父亲的爱， 也希望能够得到兄弟的爱。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这个家乡就是地上的家乡，就是世界。如果你想念所离开地上的家乡，你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替自己的儿子找媳妇的时候，他要他的那个仆人去的时候，他特别严严的嘱咐他，那个因为那个仆人也会很聪明的问说，那个是在创世纪24章，就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很适合做你媳妇的女孩子，她不肯来怎么办？我要不要，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去？亚伯拉罕说绝对不要。这里的重点都是一件事情，你不要为了任何的理由回到基督教以外的信仰去，你不要回来，你回到你原来的信仰，你不要回去，不要为任何的理由回去。你可以没有小孩，你可以没有婚姻，你不要回到，你要谨慎，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曾经说，我会把这个地方给你的。我们持守我们继续对主的信仰，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不免想到，哎呀，信耶稣真的很累啊，不知道还要坚持多久。你想念，我希望我们当中连想念都不会想念，我们不会再想念最终之乐，我们只会厌恶最终之乐，我们只会很高兴，我们不会再想索多玛俄摩拉，我们不会像罗德的妻子，我们不会像罗德，我们只会想到上帝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点像路德离开他的父家到伯利恒去，波阿斯 见他面的时候说，哎呀女子啊，你离开你的家，你到耶和华的，你到耶和华的地方，愿耶和华厚厚的待你。这是路德记2章12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是像路德一样，我们是到新的家去，在这里得到赏赐。也有一点像诗篇里，我忘记是哪一篇有讲到，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明白，不要回想你的父，不要回想你的父家，要想你的夫家啊！对不起啊，这是诗篇里面的话。如果你还想你的家乡，你可以回去，但是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却羡慕更美的家乡。他们我们都羡慕，这个家乡在天上，这个家乡其实也在地上，就在教会，总之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各位，你被称为陈静心的妈妈是很可耻的。神被称为康来昌的城应该是很可耻的，因为康来昌表现的并不好。但是神被称为我的神，康来昌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摩西的神，大卫的神，不以为耻。为什么？因为神喜悦他们，神爱他们，神把这些罪人称为义。我们的遗憾是，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不以为耻，我们要称他是我们的神却常常为耻。就我们很烂，神没有自称说我是天使的神，神没有这样讲，神没有常常说我是宇宙万物的神。固然神有这样讲，但神宁愿讲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一些平凡的人的神，就像我刚刚说的，甚至是陈静心的神，因为这个罪人被他称为义了，罪人被他改变，而且神为他预备，为我们预备一座城，将来要跟我们在一起，永远永远快乐在一起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 度过这段时间。求主让我们不仅是有好的收获，也让我们能够继续思想，也让我们继续能够更明白我们是何等的蒙福的人，好叫我们能够更见证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